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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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讲给大家讲到这个诸法实相当中的安乐行品，就是大乘佛法原教的实修法门，是快乐的修行法。所谓快乐的修行法，就是安住在从因到果都能感召快乐之果的这种法里面，然后在行住坐卧发愿做事都安住在快乐的圆满的观念来修行。在《法华经》的28品当中，前面的14品是属于偈门，后面的14品是属于本门。那我们现在是第8讲，如来受量，这是本门当中最重要的一品。所以《法华经》前面的偈门就是指开权显实，后面的本门是属于开济显本。什么叫开权显实？这是指释迦牟尼佛这一生的弘法50年，在我们这个世界活了80年的寿命，他这一生的教育教导是在佛的世界里，在佛的圆满报身的圆满的国度当中，只是佛的一个足印，一个脚印，并不代表佛的全部。当然我们现在从文字上研究3藏12部教典都是释迦牟尼佛，也已经非常广大非常圆满，但是相对于佛的世界佛的圆满，那么这一生的教法就显得非常的微小。而且在这一生的教法当中，又分为权巧方便的教法和真实究竟的教法。那在前面的方便品已经告诉我们，佛在方便品里面所谓开权显实，就是他告诉我们的很多方法方便啊，是让为了让我们能够明白佛的真实想法，也就是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为了让我们明白真相，又设立了很多让我们培养自己的眼光定力，打好我们的基础，在改恶向上去善从敬这种种修法的过程中，我们以为好像得到了很大的受用，其实有受用的这一切都是方便法。只有看到了心性本来具足一切如来佛的功德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让自己修行让自己改变的那些只是一些初步的技巧而已，这些技巧呢能够有受用，改变我们的生命，升华我们的生命，但归根结底还不是明白诸法真相的究竟处。因此呢，在法华会上一定要把佛所明白的宇宙真相要透露给我们，让我们不要执着在那些行为规则上。就像《金刚经》说，度何须用法，就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佛所说法如法喻者。什么意思呢？就是过一条河需要一个竹筏把你撑到对岸去，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没有靠到岸，这些都是叫方便权巧，临时用一下到时候要废除掉的。就当你到了彼岸了， 你要上岸，这个时候这个船你要把它扔掉，你不能背着船来上岸，那就太累了，太疲劳了。所以开权显实就是指把过去通过拜佛啊、打坐啊、诵经啊、种种禅定啊，就通过这些来改变我的生命、净化我的生命的这些方法，到法华会上呢，就告诉你，其实你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修行，并不需要这些特殊的这些方法。换句话说呢，这些方法也是诸法实相的一部分啊，它只是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它的心量非常广大。可是这个开权显实之后，释迦佛又面临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在实际上在《涅槃经》里面也有很详细的说明。怎么说明呢？在《涅槃经》涅槃会上啊，《涅槃经》里面，佛的弟子就看到释迦佛要涅槃了，内心就非常的伤心，舍不得这位三界导师、四生慈父啊离开人间。这个时候有人就问，佛是不是入灭了，是不是没有掉了，佛寿命是不是就结束了？当然佛要解答这个问题，要告诉弟子，如果释迦佛他也难免死亡之苦，那我们还修行干嘛？我们就没有必要修行了。所以佛就告诉弟子们啊，佛的身有三身，不是一个肉体之身。那我们的生命中也有三种状况，并不只是一个肉体就能代表你的。那么这三种状况是什么呢？佛的三身就是法报化这三身，佛的法身遍一切处，就是一切法的离体。我们大家的每一个人跟佛都是平等的，是离体相同。我们的离，我们内在深处的理的究竟，跟佛的理的究竟是一样的，就法身本来清净，不假造作，不需修持，不需要修行，不需要改变。我们现在这个清净法身跟佛的清净法身完全平等一致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佛的第二个身就是报身，这佛所成就的圆满报身，他的果报身体啊，就是道德智慧的圆满聚集点。当他的生命把内在的智慧能力全部开显出来，那一刻叫做成佛。所谓成佛呢，就是指成就了圆满报身。那因为成就了圆满报身，他的这个生命才真正的是一个完美的圆满的生命，没有缺憾的，也就是对宇宙法界一切法都完全觉了，完全觉悟了。这样一个生命，它彰显出来的是无量的庄严，最圆满最庄严的状态，这也是自己最受用的，也是法身大士一切菩萨都能够看得到。如果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大彻大悟啊，我们凡夫是看不到佛的报身的，看不到佛这么庄严。所以佛所成就的这个圆满报身就是真正的成佛。那么第三个身呢，是千百亿化身，就是它的化身无数。化身就是变化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态。这个化身是随类化身，是随众生类，众生有缘，什么众生有缘，它就化现什么众生。人道众生跟它有缘，它就化现人道，成为一个人来度我们。如果天道众生有缘呢，他就化成天人到天上去；如果是地狱道众生有缘，他也会化现地狱里面的众生啊，包括地狱的阎罗王，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越狱族啊。那么，如果在畜生道有缘成熟了，佛也会化身到畜生道里面去。那么，这些化身只是佛的一个影子，一个代表。并不是佛的全部，是他跟佛有关系，这是佛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三种身集于一身的时候，才算真正的圆满。这个在天台中讲的成佛不断九法界之恶，这句话呢是天台中的特点，就是佛成佛了，九法界众生的一切善恶好坏习气 不需要断除，他可以到地狱里面，也可以到天堂，也可以十方法界哪里都自在，只有这样的自在才是真自在。如果你成佛了，你九法界都不敢来，你说我成佛了，我还不敢到你人间去，你人间太脏了，或者那个畜生道太脏了，我不敢去，那还有地方不敢去的，这哪叫佛？他就不究竟啊，不圆满。所以呢，天台宗认为啊，就是当然也是《法华经》跟《涅槃经》都这样说的，就是一切法界、一切众生一尘一刹，无非佛土。就是这样一来呢，所有的法界尘刹都是佛的净土，这才是圆满的体现。那么他的千百亿化身，就是不是佛要选择一个状态让自己去舒服一下，比如说有些人行善积德做好事啊，他要让自己扮演一个慈善的一个人，一个善良的人才觉得自己很满意，哎，我终于是一个好人，你看做了好多事情。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善，真正的善呢是那个众生需要你就去做，并没有夹杂你自己的需要，是众生的需要你去做，不是自己的需要需要去做，那这样的善才是真的善。所以佛他随类化身的时候，他是随众生类，而不是随佛所需要，不是说我需要什么，那这就是他的化身的圆满。那么我们普通的凡夫，我们也有三种生命状态。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道德生命，每一个人内心中都有一把秤，都会称一称自己，会觉得自己是个好人或者坏人，自己是一个能够容受的、忍受的、能够包容的人呢，还是觉得自己简直是不可理喻，太坏了。就是你自己内心的那把秤，自己尽量会做到让自己满意。那这个是自己的法身，看不见，别人都不知道，唯独你自己知道。所以有很多人为什么会有心理疾病，会有烦恼太重，会产生这个抑郁症或者其他的种种想不开，就是因为自己所面对的现实社会跟自己内心的那把秤对不上号了，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自己的遭遇啊不认可了，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有矛盾了。所以自己内心的道德的这把秤是自己的一个身体，另外一个呢，我们有自己受用的身体，就是你的身体加上你的思想、你的语言、你的成就。那么这种成就呢，别人也不知道，你自己知道。比如说健康程度，别人哪里知道你健康不健康，看你气色好就说你身体好，看你这个脸色发白就觉得你这个身体不好，其实也未必。所以你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体好不好，这是自己的报身。佛是功德报身，我们是业障报身、业报身，那这也是报身，就是你自己招来的。那么第三种，就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社会角色，就是对父母你是子女，对子女你是父母，对朋友你也是朋友，对领导你是被领导的，对被领导的你还是人家领导。就是你每一个人在你面前，你在他面前都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这也是千百亿化身。这个化身是干嘛用的？化身是为了对方用的。对那个父亲，他知道你是儿子叫你名字，那儿子呢知道你是父亲，他就叫你父亲。如果你不要这样化身，你父亲也叫儿子，儿子也叫儿子，那就天下乱套了。所以这个是为了他人交流方便之用啊，这个人生也有这三种状态。所以佛的这三种状态里面呢，法报化三身，我们所接触的《法华经》前面的十四品的这个寂门释迦佛啊，只是释迦佛当中的第三种身，也就是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所以他在这个涅槃会上啊，弟子就问他，佛你不能入灭啊，那这个意思就是他是把这个化身当成佛的一个整体。我们现在见到一个人，我们觉得你的整体就是这个，其实呢表面的形式跟背后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表面生病了老了，但他的内心很年轻很健康，那就他真正是没有病的。但有些人呢，他身体很健康，他心里有毛病， 那这种人呢，他也是表里是不如一的。所以当我们看到释迦佛八十岁寿命到了以后啊，觉得他要入灭了，大家很伤心，好像佛要离开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明这些弟子，包括我们后代的这些佛弟子呢，对佛的入灭、啊、总是耿耿于怀啊。我因为我们着相着习惯了，我们希望佛在这里能够长寿，能够伴随着我们最好，但实际上呢，凡所有相都是生灭法。所以佛在阿含经里面也跟阿难说，说阿难，呼生有死，世之常然，何足怪哉？就是世间有生啊，必有死，世间常理就是这样，有什么好值得奇怪的？不要觉得太奇怪了。这就是佛的化身在人类，他化现人类的生老病死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当弟子看到佛要入灭的时候产生的那种伤心欲绝，佛就必须要指出来，你们误会了，你们只是把佛的这个化身这个脚印看成是佛的全部，如果这是佛的全部，佛还有生有灭，那我还学什么佛干嘛呢？佛不是要了生死吗？因此呢，引出来一个佛的报身，这是释迦佛在法华会中会上说啊，成佛以来已经无数劫了，到今天已经很久很久了。这个《梵网经》里面，佛也跟弟子们说，吾来此世界八千反，我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八千次了，度你们，你看到现在我们都没度完，八千次了也不少了。那这个《法华经》讲的是更多，因为这个《梵网经》还是后来讲的，那这个。就是梵王经的讲这个经的时空背景啊，跟法华经的时空背景还有所不同。因为法华经呢，它是放在诸法实相的这个背景当中去讲，所以释迦佛在这个第十四品安乐行品之后啊，讲完安乐行品之后呢，这个第十五品叫从地涌出品，这个从地涌出品就是释迦佛讲完这个快要讲完这个经了，这个地下珠一下子涌现出了很多的大菩萨，这些大菩萨呢都跟文殊菩萨差不多的，而且呢比文殊菩萨的功德还要更大。那很多人就怀疑了，释迦佛这些人从地下涌出来这么多菩萨到底是谁呀？释迦佛说，这个是我成佛以后教导的教化的这些菩萨，他们现在成就的功德都很大。那弟子就更怀疑了，他说你出家才从那个印度菩提迦叶出家修苦行，那成佛到现在才四十多年，而这些大菩萨修行都是无量劫以来修了很久很久，功德已经很大了，哪里有这个道理啊？你出家才四十年，那人家修行都修了几百年几千年了，你怎么说他是你徒弟啊？啊，佛就跟他们说，你误会了，并不是指我在菩提迦叶成佛的这个佛来教化他们的，实际上是我早就成佛了，现在来这个世界呢，只是给你们做个榜样，也只是化身，千百亿化身当中的其中一个。那么讲到千百亿化身呢，事实上按照天台的教理来说，就是原教的初住菩萨，别叫初地，我们现在一般说是登地菩萨，就是登地菩萨，他是大彻大悟，既能明白真心，又能见到佛性，断一贫无名，正一份法身，这样的人正得中道实相了。就是他既不会偏空，也不会偏有，他的佛性的这个光明啊，完全是看到正得了。那么这种人，他就能够有能力示现一百个释迦佛这样的人，就是百佛世界示现成佛，他是在一百个佛的世界，像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在这么大一个区域里面教化众生，这算一个佛的世界。那初地菩萨他可以在一百个佛的世界里面示现成佛，而到了二地菩萨呢，他就可以一千个佛的世界里面示现成佛，三地菩萨就可以一万个，就是十倍十倍的往上啊，这个是他通过他的定力，他的福德智慧啊，他会有很多的分身，就是千百亿化身啊，就无数化身。那么在这个释迦佛呢，他的化身当中， 这一生的是我们现在所接触的这个佛法从印度诞生的，这个实际上是他千百亿化身的其中一个。所以第十五品从地涌出来以后，大家怀疑他是什么人，佛就告诉弟子们说，这些都是我的弟子，是我以前教的，他们现在发的菩提心都很快就要成佛了。那这个弟子就说，那你岁数这么小，人家那么大，这咋回事啊？所以第十六品呢叫做如来受量品。这佛的受量到底有多少？那释迦佛讲，他的受量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凡夫能够想象得到的，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所以阿弥陀佛我们叫无量寿，没有限量。没有限量不是说没有数，没有岁数，是它那个数量呢跟我们这个时间的概念完全是两码事。比如说我们讲十年，我们讲一百年，我们讲一百年，那在这个登地菩萨实际上他这一坛子的功夫就到了。你说到底算一坛子呢还是算一百年？因为他时间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二十八层天每一层天的时间数量都是加倍的往上。比如说四天王天，我们人世间五十年，四天王天一天，我们人间一百年，那刀立天才一天，我们是人世间的两百年，夜魔天才一天啊，我们是四百年了，那这个那个兜率天才一天，就是他的时间这样子成倍成倍上去，但是对于不同的天人不同的境界，他确实时间上有一个很大的差错。所以呢，佛在这个如来受量品里面啊，他要指出来，就是佛不但用我们能理解的时间来说，它是长远，叫久远劫前早已成佛了，是这么长一个时间的概念，久远劫前。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这时空的世界里面呢，佛又是长期的伴随着我们，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就是释迦佛在印度成佛，在印度呢灵鹫山说法，佛在灵鹫山说法，我们看佛讲完几部经，然后呢已经露面了，要现在释迦佛也露面了，舍利塔也起来，但实际上呢佛还在那里说法。你看这个时间就比较矛盾了，我们已经看不见这个佛已经在那里说法了，可是佛还在那里说法。就是有一个小说的名字叫什么乾坤大挪移，就是你的时间和空间实际上是可以浓缩的，可以重叠的，在同一个时间当中它有无数的时间重叠在这里，在同一个空间当中有无数的空间可以重叠在这里。过去无量劫来在当下一念你体会到了，比如说有些人做梦实际上是没发生的事情，他一下子梦到了，实际上就是把未来的那个时间挪到当下，他已经体会到了。那么过去无数劫来我们这一生的经历呢，你当下一下想到小时候是怎么样，那个时间其实你想到的时候那个时间跟现在就重叠在一起的啊。所以我们实际上正常的生命，我们应该过去未来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当下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我们迷失就执着一点点自我了，把旁边的该知道的全部忘记光光了，是这样一个现象。所以呢佛在灵山说法，他到现在乃至近未来际还在那里，可是你有没有缘去认识他？你看智者大师就是读法华经，读到药王菩萨本视频里面有一句话讲，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读到一句话的时候他马上身心入定，哦，一下子看到释迦佛还在灵山说法，说灵山盛会俨然未上。那智者大师是公元后六世纪的人，就是他诞生于公元538年到公元597年598年元月份的时候就圆寂了，那这个是公元后的五六世纪的人。那佛呢是在公元前五六世纪，你看离释迦佛用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观念来说，释迦佛离智者大师已经1000年了，他一读经怎么还看到佛还在那里说法？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就是他看到了以后，所以智者大师就把整部法华经的思想，因为听到释迦佛在那里还在讲这个法华经，在灵山上讲法华经， 他能听到能看到，那他去问他师父，问这个慧师大师啊，慧师大师也跟他说，说昔日灵山同听法华，溯源所追，今复来矣。就是以前我们两个在一起在释迦佛那里听法华经的，因为有那个缘，所以呢慧师大师修天台法华经的时候，这个缘分很具足，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又追过来跟他学习了。我们希望我们以前也是在灵山一起学佛法，那今天溯源所追，今天又来聚在一起了啊！当然这个是非常就是从智者大师来说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他倾听法华才悟到法华三昧的道理。所以我们看这个讲义里面啊，法华经如来受量品这个偈颂里面说，常在灵鹫山，集于诸住处，众生见洁净，大火所烧时，我此土安稳，天人常充满。这个安营也是安稳的意思啊。这六句话呢叫做法界道常记。法界道常，法界就是十法界，佛的法界是包含了十法界的。那我们凡夫呢，这个法呢就有界，实际上一真法界这个法是没有界的，是没有界，无边无际，数穷三际，横遍十方的。但是我们凡夫或者有相的世界呢，它一定有界，就有界别。你看你我他中间就有界别，鼻子跟眼睛中间就有界别，就是这个每一个法的界啊，是它的差别相，而法本身呢是无差别相。因为有这个界，所以才能说出善恶好坏、天堂地狱，乃至六道，乃至十法界，就是界的差别。那么在这些差别的界当中，有不差别的地方，那也就是说佛所证得的法，它是一切差别相到佛那里都是无差别，都是一味的平等。法身是一味平等的，千百亿化身是千百万种差别。那差别与不差别的中间最圆满的点，就是圆满报身。所以佛的这个三身对我们来说呢，法界一味的法身我们现在还在，我们大家日用而不知。就你凭什么你会想，你会烦恼，你会高兴，就是因为有我们清净法身。没有法身，我们这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我们却无缘面对，这是很麻烦的。我们天天从这里生活，从这里吃饭穿衣走路做人，日用而不知，天天用它我们天天不知道，就像天天用电你不知道电的原理一样啊。我们天天用这个法身，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自己的法身，还到处去找。所以佛说这个法界的道场记啊，就是指十法界都是佛的道场。那在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众生所看到的业报的果报是依报国土，或者正报的身心，我们所看到的是有一定的局限。那么这些局限呢，它会有生有灭。可是佛所见到的，佛所证到的这个法界，它是没有生灭的。它不但是内在的理没有生灭，就是外在的相也没有生灭。所以西方净土啊，极乐世界它也种种相，像七宝池、八功德水没有生灭。极乐世界呢，是天上的花洒下来一大堆了以后，就表示天亮了，或者今天开始了。这个花不洒了呢，一天又过去了。它有用花的也有变化，可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有变化就代表着生灭。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有变化的东西都是生灭。我手举起来，举这个是生，放下来这个举起的手就灭掉了，就没有举起的这只手。我们一切变化都是生灭，但是在极乐世界呢，所有的变化都是妙用，都不叫生灭。这是净土的庄严，跟我们这个世界的差别。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对人死啊，或者亲人的离开，我们会很痛苦，觉得他死掉了。但如果你悟到了，明白一切法无我呢，你就知道这个变化只是一个有相的变化，因缘所致的变化，其实没有生灭，你的亲人也没有死掉。 亲人本来是没有我的，即便有我，他轮回到下一个地方去，他还是没有死掉，他只是换了件衣服。所以在极乐世界能够看见因果缘起的道理，因此呢，在佛的净土里面是没有生灭的。所以这里面说，这六句是法界道场记，佛以法界作为道场，也叫做受量视图记，是受佛的受量有视图视图的区别。这视图是哪视图呢？就是常寂观净土、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九品，那我们这个世界呢也同样有四土，就是极乐世界四土，我们娑婆世界也有四土。娑婆世界四土也是名称也是一样的，也是有常寂观净土、有十报庄严土、有方便有余土啊。我们大家呢有凡圣同居土，凡夫和圣人都居住在一起。那么这是此中的这个六句当中就具足了四图，就是佛要讲如来受量长远的时候，他必须把生命当中这四图的四个层次四个阶段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十法界乃至十方诸佛的法界无穷无尽，太多了，我们很难理解。那你先把这个世界啊，土就是地，就是土地，土就是界，也就是地界，或者说净土，你看就是净清净的世界。所以这个四土呢，就是四种世界。那么对我们这个凡夫的生命来说，我们可以去理解，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呢，是属于凡圣同居土，就是有凡夫有圣人。凡夫呢在那里烦恼痛苦纠结，那凡夫当中呢又有善人有恶人，有好人有坏人，有痛苦的人有快乐的人，那这是凡夫。然后圣人呢就是他修行解脱了，生死无畏了，没有畏惧，那这个也不受生死的束缚。那圣人我们也能看到，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呢能看到圣人，就他们确实这个各个方面啊都超出凡人的，就超凡入圣了，那这叫凡圣同居土，是我们普遍能够体会得到的这一个世界。第二个世界呢叫做方便有余土，就《法华经方便品》里面讲的，把一帮人带去采宝，在路上很疲劳了，半路呢先给你画一个城市出来，画一个草庵，然后呢你在那里先休息休息，你就觉得很开心了。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世界呢，我们看到的一些包括南传佛教，还有我们称为解脱道的，或者称为这个善作部的，或者称为小乘的，就他可以通过内观观察自己，通过身心的观察，发现自己内在的那个真心，实际上所谓的自我是不存在的。所以看到无常无我，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然后进入了涅槃了。这个叫方便有余土，就是你是方便让你先住一住，它确实可以达到，就是稍微有一点哲学思辨能力，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是个生灭的世界，你的心执着生灭的世界，你就在生灭，然后你这个心如果不再执着生灭的世界，这个心的本身的升起生灭都把它了断掉了，那你就是个涅槃的世界。你看这个在逻辑思维上大部分的人理解起来是没问题的，这叫方便有余土。这个土的世界呢，这第二种世界跟我们凡圣同居土的世界呢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凡圣同居土，凡夫认可的东西圣人也要认可。比如说凡夫讲我们肚子不吃饭就会饿，那每天要吃要穿，所以呢来到这个世界的圣人呢也要跟我们一起吃，也要跟我们一起穿，就是你要能够沟通，在一起能够沟通得了，这叫凡圣同居土。而这个方便有余土呢跟我们就沟通不了了，我们说哎呦这个做人还是挺快乐的，贪这个名利财色啊，吃喝玩乐啊，什么都还挺开心的。那个罗汉就说这有什么好开心的，都是苦空无常无我，那我们就理解不了了。所以有些人就说宗教是现实的倒影，有没有想象， 宗教是现实的导演，现实认为很快乐的宗教都说这个不快乐，现实认为贪求才是很有意义的，你这个人很成功，你看名气又大，所有的宗教说这个贪名的人是不行的，不能贪名，现实说这个欲望满足自己的欲望是很开心的，很爽的，但是呢宗教说你不能贪欲，你被贪欲是毒蛇，你被他困了就不行，是他现实的倒影啊。这实际上呢他们都是从外行，为什么说从外行，就他从文字的表面以凡夫的角度去理解他，那说倒影也是正常的。那实际上呢这个方便有余图已经从现实的世界解脱出来了，所以他的价值观念跟现实完全相反，完全不一样，你讲是正的他一定是反的，你讲是反的他一定是正的，那我们讲吃亏不行他就说吃亏是福，你吃亏就是最好的，没有比吃亏更好的东西，那这个就是方便有余图里面的众生啊，这是第二个世界。那么第三个世界呢叫十报庄严图，那十报庄严图当然是大乘发心了，就是你的内心已经看见一切事物的本质是空性无我，然后你呢还不舍弃这个事物，虽然它是无我的，我照样敲起来大家一样能听到，你看看它是无我的，可是敲起来大家都还受影响了，无我可以影响大家，无我可以影响到很开心了，所以大乘菩萨他是很开心了，他就觉得没有一个众生可度，他拼命去度众生，无一法可得四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他要成就一切法来成就众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就这个是十报庄严图，他的果报他感受到的世界跟第一个凡圣同居的世界不一样，跟方便有余图也不一样，换句话说十报庄严土的菩萨他的生命实际上已经在净土里了，就他的无论是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玩乐也好，这个天堂地狱也好，对他来说全是净土，没有一个不是净土的，所以他怎么样都是很开心，那他背后不再有自我，那这是十报庄严土。然后禅寂观净土呢跟十报庄严图有一点区别，就是十报庄严图它对于这个果报啊还是体会到它很真实的这一面，就是说有众生可度，有佛可成，还有功夫可做，还在做功夫，还觉得这样做功德很大，要庄严国土，要利乐有情，很有积极性。但是禅寂观净土呢就把宇宙法界的本性本质啊全部都透露无余了，那到那个世界呢是不可思议的世界，就不是我们就是凡夫凡圣同居土的凡夫能够想象得到，是没办法想象，就是即便是十报庄严图的菩萨他最后的无明还要破，无明没有破完那就只算十报庄严图，最后一片无明全部破完了，那彻底不可思议，这真的是没办法说。那么这个是禅寂观净土，当然天台宗呢总是有办法，就是他用三个字叫禅寂观，这三个字是代表禅寂观最高净土的三种境界融为一体，禅其实就是清净法身，或者当然这个语言呢也有所表达的有不一样，就寂有时候也把它当成是清净法身，就是寂静没有动摇，清净法身。常呢是永恒的，就代表圆满报身，就是你已经把一些智慧开发出来了，然后这个光呢就是千百亿化身，你照到哪里那里众生就得度，那这是光明智慧照耀，这禅寂光才是真正的三种身融为一种融为一体了。我们现在在座的我们大家三种身都是靠不住的，就是禅寂观的这个法身我们自己又没有看到没有证得，报身嘛是个业报身，自己也把握不了，你吃了东西不想吃的也得吃进去有毒了也没办法，生病了也没办法，你看这报身也没办法，自己果报也不受用，他受用身吧你想让别人满意别人偏偏又不满意，所以有人说这个但求无愧于心岂能尽如人意，但实际上呢这个佛呢他就能够尽如人意，你只要求佛什么他都能够满足你的愿，但我们凡夫做不到，所以我们的三身呢是很可怜的， 那佛的这个上身呢，它是圆满的。所以这四徒明白了这四徒以后，在这个四种世界里面，他的时间观念、他的价值观念、他的人生的趋向是有差别的。所以如来受量品就是想告诉我们，佛所成就的他是四徒都圆满了，而不是指凡圣同居土的一个凡夫。那我们世俗的人会觉得这个人名气大就好，或者说他有世俗的标准一大堆就好，但是在佛的世界里面呢，佛的标准我们这个世界还没办法衡量，佛的标准我们去衡量的，就是说的特别难听的一句话，也是天台宗说的，叫牛羊眼看人，实际上就是狗眼看人低，就是你用牛和羊的眼睛去看人，那这个把人会看得很大。牛跟羊呢，跟狗正好是差别的。狗眼看人低那是骂人了啊，就是狗的眼睛它是凹进啊，凹进去的，所以你很高大的人，狗一看的就很低。你看去比狗高很多，你有1.8米的个子，那狗一看呢还没有它高，才这么小，所以它敢咬你，你知道吗？那个牛羊呢，正好它眼睛是凸出去的，所以人很小，它看着比它还大，它不敢，这个牛一般都不敢弄人，这原因是它的眼睛造成的。所以我们说这牛这么慈悲啊，羊这么温顺，那狗怎么这么坏？就它眼睛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平常仿佛对这个世界理解不同，你带着自己的眼睛看别人，那怎么看都是好看不顺眼。所以呢，佛在这个如来受量品里面就告诉我们，因为不同众生的根性啊，他来引导我们要开发我们的智慧的时候，但是他本人佛已经证得的这个圆满的智慧呢，不会减少。那么我们如果拿我的标准去说，哎呀，佛是不是入灭啦？佛是不是死得很可怜呢？佛到最后涅槃之前还有3个月背痛，那是不是修了白修了？是不是修了跟我一样啊？其实错了，他只是给我们看看而已，这是你生命的这样一部分，就是这个四种世界当中，它是其中的一个世界。那佛呢，他的那个世界，他的，你看这里面这四句话，常在灵鹫山，他一直还在灵鹫山。在座的如果有愿，现在要想去灵鹫山见释迦佛，还是能见到的啊。就你要拜佛虔诚的求佛，求到你的心从这个凡圣同居土，再到这个方便有余土透过去，你只要到十报庄严土，那佛马上给你看见。那佛的法身，这个圆满报身，只有证得十报庄严土的人，就是大乘菩萨破一瓶无明之后，才能看到佛的这个报身，佛的圆满报身。我们现在是只能看到佛的千百亿化身，那他化身已经结束了，走了，我们就只能看到化相了，就连化身都看不到啊！这是凡夫这个福报啊所导致的。所以这个几句话里面说，法华文句啊，智者大师解释的法华文句里面，常在灵鹫山是十报土，是第三个世界啊，就是禅机观下面的一个世界，就十报土，为三世常住之净土，就三世诸佛啊常住的净土，就永远住在那里的，就佛的十报庄严，也就佛的圆满报身，故为他受用报身所居之十报土。这个他受用呢，他是指51位法身大士。不，41位法身大士，不是51位，这是41品无明破完的这些大士能够看到佛的报身，这叫他受用。如果像我们这佛的十报图啊，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不太受用，因为我们没看到，我们也是这个听佛所说的，还是化身的佛说的，是释迦佛说的，也不是十报的佛跟我们说的。所以佛在经典里面说啊，说唯佛一人居净土，只有佛一个人才真正在净土，其他的九法界的众生啊都不在净土，他指的是十报土。这十报土呢，是佛亲自证得圆满的报身，其他土的众生虽然能看到这个佛在十报土当中，但佛的那种清净庄严他还是 像隔了几层纱，就41层纱，41品无名，那个纱还没有隔开，还是看不清楚，就好像这个戴着眼镜，或者隔着玻璃，或者隔着一层模糊的纱子，看见隐隐约约能看到佛，确信无疑，但实际上呢，还没有完全清楚的看到，所以叫他受用，为证实相之理者所得之果报。啊，就是实报图是这实相之理，实相之理就是明心见性，也就是大彻大悟的人，就破一片无明的人，他所居住的果报，所以叫实报图。这别教出地以上，原教呢是出住以上的菩萨所居住的地方，就叫这个实报庄严图。又言常在，佛讲常在研究上，常在二字呢含常寂光图。就常在这两个字就是不生不灭，只有证得常寂光净土最高净土的人，他的层层刹刹都是不生不灭的。就我们现在如果坐在那里，最多你的心，你看到自己的心很静，你说哦，这个心是没有生灭的，然后你的身体啊，你的妄想啊，都是生生灭灭在那里非常多。可是常寂光净土的菩萨呢，或者说佛在常寂光中，他就发现不但他是常在的，就他的光也是常在的，他的寂静也是常在的，那他的身边的一切一正庄严全是常在的，这才是叫做常在二字是含着常寂光。为常寂光图者，实相之理即三谛之理也，盖常者常住之理是为中谛，就常就是中道第一谛，常是中道，寂呢是空，寂就是寂静，跟虚空一样，法身绝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这个法身绝了无一物就是空的意思，天真佛呢就是中谛，就中道第一谛，这个空呢是空谛。观则照三千诸法之意，就是假谛，就空假中这三种，就天台中的三谛之法。此常寂光之理即为自他受用报身所证，就是自受用身，他受用身所证得的是常寂光。那么我们大家用功修行啊，你想证得清净法身，证得常寂光净土，那是需要把无常的东西看破放下，你就明白什么是常。然后呢，你把这种扰乱的心、动乱的心消灭掉，就是寂静。然后把自己局限的、狭隘的心舍弃掉，那就是光。所以当我们有了私心的时候，有了自私的心的时候啊，你的语言、你的表情都没有光明，那个光明都是灰暗的，所以天人能看见，有神通的人也能看见。那如果你没有私心，你所到之处都是光明的，那些鬼神啊看到你都恭敬的不得了，就是无论你夜里也好白天也好，你一点私心都没有，所做任何事情，那天神护法神看着都非常恭敬，因为他只看见你的光明，没有看见你别的东西。但如果你有一念私心升起来呢，人家光明就没有掉了。所以这个光呢是属于他受用，就是这个正德常寂光净土是自己也受用，他人也受用，这个报身所证，就正德常寂光的证啊，即所住所在之处，这叫常在，就是佛所住所在的地方，就常在莲就山，用常在两个字呢来显。其次呢说其余余诸住处，余诸住处是什么？是言中有方便同居之二图啊，方便就是第二个叫 方便有余图，同居呢是指凡圣同居图啊，凡夫和圣人。这个一个寄送前面两句话，叫常在是指常寂光净土最高的净土，灵鹫山呢是指实报土，就佛所证得的实报庄严啊，是指灵鹫山。然后这个即余诸住处呢，那余就是指方便有余图和凡圣同居图，所以这句里面就有四种图都有了。这四图都有了，这个众生见解净，众生见就是我们有五浊恶世啊，五个浊，叫见浊、劫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个见浊呢，是指知见，大家互相你说你对，他说他对，互相诽谤，各说各对，这叫见浊，是这个知见非常混浊。 劫浊呢是指这个世界有大灾难，大山灾小山灾，就劫难，就是这个劫难来的时候啊，世界要毁坏，到最后呢叫风这个叫什么水满初长，火烧二长，风吹三长，这个大劫难来了，整个世界全毁坏掉，然后天人呢都往生到他方净土他方世界去了，就这个是娑婆世界，或者在生灭的世界，众生呢每一个世界都有这样一个灾难行成住坏空的过程。那么在这个劫浊坏的时候，这劫浊坏的时候啊，其他的我们看见的这个世界好像已经毁坏了，但是这个就是劫坏最后是大火所烧啊，就是水满初长，火烧二长嘛，就大火所烧啊，风吹三长，大火所烧的时候说，我持土安隐，天人常充满，就这是指虽然。告诉我们藏在灵鹫山就在印度，但是印度的灵鹫山我们看见的这灵鹫山有一天也会毁坏掉的，那当它毁坏的时候呢，佛所在的这个灵鹫山还是没有毁坏，它的天人还是一直会在那里，就是像净土一样。这个道理呢就是说直接一点，就是说佛所在的印度的这个灵山，我们所看的印度的灵山，我们有福报能看见它，它会呈显现出来给我们看，如果没有显现出来呢，它是另外一个时空的世界，它所住的这个十报图里面，那么如果我们修行功德成就，我们现在也能看到佛在灵山，那这就是一个这个世界跟另外一个世界如何对接，如何融会，我们不能只理解这个世界的这些东西，那如果你只理解这个世界的东西就很狭隘，全是生灭法，那就没得说了，所以佛必须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不但有另外一个世界，还有另外三个世界啊，还有方便有余土，有十报庄严土，还有常寂光净土啊，有另外的这三重世界呢，都叠加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叠加累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就像如果用个比喻说哦，我们大家人都在这里，坐在这个房间里面，然后我们每个人的心呢也都在这里面，可是我们的心东想西想大家都不知道，这就是叠加，就是我如果现在想到房间有多大，我的心就遍满整个房间，然后你们大家也想房间有多大，也都在这个房间里面，你看心与心没有矛盾，没有矛盾，说我这房间已经想满了你不能想，那没有这个道理，就是这就是叠加，就是同样一个空间里面其实有无数的其他的这个世界，其他的净土叠加在这中间，那么释迦佛在如来受量品当中就想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生灭法可能会有生有灭，很快就倒了，但是呢佛的常寂光净土十报庄严图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生灭变化的，它是这个众生见洁净大火所烧时啊，那释迦佛所住的这个十报净土里面它还是很安稳天人呢还是常充满的啊，这就引发了啊，我们对于释迦佛八十年寿命圆寂的这件事情呢，就会引申到知道佛并没有生灭，佛并没有离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的业报已经不再呈现了啊。如果你的业报消除掉了，你也进入了佛的这个世界呢，我们也同样能看到，所以智者大师也很慈悲，就来示现了一下，他看到了啊，再来告诉我们，啊，这是这个如来受量品的一个核心的内容。那么此品主要说明了佛陀一代实教的开寂显本，本就是本来，就是从本垂寂啊，本就是根本啊，早就成佛的那个叫本佛。那释迦佛这八十年寿命的这叫寂佛，就是他只是一个足迹，化身的一个脚印。又作发迹显本，这是天台宗对于法华经所做的判释，就是解释。天台智者大师呢说明法华经旨序的时候，他称出来法华有本寂二门的开显，其本门的开显就佛身而言乃开寂显本啊，就是佛的身不只是一个化身，它还有它的报身，叫开寂显本。以开除，即开除以释迦佛为伽业，就是迦业啊，菩提迦业，就在印度净成垂寂，示现至全佛的情旨， 就是凡夫对佛有情执啊，就不想佛涅槃，所以对这个印度的这个佛有情执，以显示久远时辰之本地本佛啊，早就成佛了，那个佛才是真佛，这个只是佛的代表啊，我们就不要对代表啊存太大的希望，我们要了解本佛是什么。法华选义呢里面说，开除寂中佛界实如，显出本中佛界实如。寂中佛界实如呢，是释迦佛这一生说法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啊，如何明心见性，让我们明白心性本来不生不灭，这个是现实的，这个世界能够理解的诸法实相。那么以这个开除以后呢，就显示了我们把思想，把对宇宙世界的认识这个层面呢，就突破了原来的凡夫的这个只认定这个世界的三维空间加时间的这样一个框架。我们要把时间空间扩展到方便有余图、十报庄严图和常寂光净图，就是无数的净图还叠加在这里，哎，这样一个认识，所以显示出本中的，就是本佛当中的这个佛界实如。与寂门，寂门呢是开的下九界之权，以显佛界之实。下面九界就是九法界啊，地狱、恶鬼、畜生、天人、阿修罗、声闻、缘觉、菩萨，这叫九界。这九界呢都是方便全巧，都不是最圆满最究竟的，不是最真实的，而佛界呢才是真实的。故于本门显示佛界之本有久远啊，就显示佛啊早就有了。另了之，寂门所说的浅近全法，这释迦佛在前面四十年所说的法都是为了对症下药啊，我们有什么毛病怎么改，他告诉我们，让我们先获得对轮回生死烦恼的消除，消除了这些烦恼，我们更深层的体会到生命当中的无我，然后再进一步要让我们发菩提心，又让我们体会到不但无我还可以升起无边的妙用。那再进一步呢，就是你无我又能妙用，这两者便无区别，这是记录了中道实相，所以也是按照层次一步一步的推进。所以故于本门显示佛界之本有久远，令了之寂门所说之法，而名诸佛之本地为深广实法，是十方诸佛出现于世啊，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都能明白一切法的一切佛的本愿，他最初的本怀啊，是希望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内在的本质呢，也具备佛这样的仕途庄严。我们现在说起来也是蛮可怜的，就像自己本来是个国王，结果现在还是个囚人，还被关起来，你说这不很冤枉吗？本来我们自己在自己的世界，就我的地盘我说了算，本来是可以这样的，但是现在都说了不算，我们自己只能听这个业报啊果报，所以这是《法华经》的一个就是如来的受量，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的生命背后还有很深远的意义没有被开发出来。我们自己的心性，我们的其他的好几方世界我们都没有，现在就弄一块地买都很贵，这个叫什么房地产开发土地都很贵，但是我们那个世界那么庄严的世界我们扔在那里荒掉了，都没人去开，所以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心灵世界开辟另外的三个世界。我们现在这个这一个世界凡圣同居都的世界，而且凡夫大部分还都是善恶对立的凡夫当中，大部分还是恶凡夫多，我们就更痛苦了。如果善的凡夫在天人感觉还舒服一点啊。后面我们看正道歌里面呢，也是对这个诸法实相如来受量啊有所表示。正道歌说，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就是凡夫要有求，这是凡夫不求真，这就是方便有余土，这第二层，他已经证得真了，他不需要求了，所以一切法都无所求，不求真。不断妄呢，是十报庄严土，就是现实的这些它不需要断，所以有佛可成，有众生可度。那么了知二法空无相，这是法身， 就是无相。那无相无空，无空就是有啦，无相就是空，所以既是无相的方便有余土，又是无空的十报庄严土，还有无不空的，那就是禅寂观净土。这无相无空无不空，这就是如来的真实相。就是这一个偈颂啊，把如来的四土都讲清楚了。后面又说，绝寂了不失功，一切有为法不同，住相不失生天福，犹如眼见色虚空，势力尽见还罪，招得来生不如意，真是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啊，这个如来地就是如佛的禅寂观净土的最高一层。啊，我们这个大乘的禅宗啊，要破除无明，直见佛性，就是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一下就是明白，哦，原来心性的世界是这样的。那么那个世界的时间、空间、人际关系，跟我们平常现实的人生关系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就如果大家有机会慢慢的去参参看，有一天你参透了，你就发现原来的世界马上就消灭掉了。我们有时候生活在一个是非爱恨的世界里，你会很不这个很一不小心就会受到伤害，就会很痛苦。但是你一旦明白这个禅寂观净土以后啊，那真是雷打不动，这个风吹不见，雨打不湿，就是你它是完全另外一个世界，跟我们现在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念、人生感受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实际上呢，我们大家都可以证得，能不能努力呢，就靠大家了。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